车身，人生，都会身。在这忙碌多元的时代，快速的资讯正传送着，复杂的人际网络也在建构中。都会里的男性不再只是铁血男儿，他也融入了柔情和细腻。都会里的女性不再只是柔弱女子，她也加入了果决和活力。都会男女，一群走在科技尖端的男女。都会男女，一群迈向多元社会的男女。都会男女，一群追求自我成长的男女。欢迎您加入都会男女。文雅玲制作主持。Hello， 亲爱的朋友，欢迎您来到都会男女的节目当中，我是文雅玲，要和你分享一段美好的时光。在生活里，不晓得你有没有曾经这样的一个经验呢？昨天呢，我才和家人呢在一起有一个聚集的时间，就没想到呢，因为昨天的行程其实有一些的这个比较紧密一点哦，所以我当我正在赶这些行程的时候呢，哎，刚好跟这个家人之间就有些的冲突啊，因为好像时间上面呢，他们的拖延就会让我没有办法接着下面这个行程，但是我一紧张呢，或者说这样一烦躁的时候啊，开始口气就很不好了。就等到我离开了和家人相聚的地点之后呢，开始心情就觉得非常的兀自，因为觉得很难过。为什么呢？就是那么急躁的哈，一句话就把很多的关系给打坏了。在路上一直在想，其实在每一天好像都是一种挑战，我们口中所说的话语到底是一个造就性的话语，一个好的话语，还是呢我们是一个拆毁性的话语，常常就是在那么一念之间。所以后来呢，我实在也憋不住心中的那个难过，还是打个电话就回去呢跟家人道个歉呢，跟他说实在是因为心中有些的着急，所以呢口呢就好像是比较这个话语就说得太快了。所以我想我们在每天生活里面似乎都在学习如何沟通，如何说得好，说得合宜。在今天的节目里，如果我们真的要去寻找一份真爱，或许沟通是一件很重要要重新被建立的一个关系。我们是不是能够常常建立对方，还是拆毁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呢？在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要再次邀请到了钟欣和佳琪这一对的这个夫妇，和我们一起来分享在他们的婚姻，在他们的感情当中，其实也常常需要沟通，甚至呢在婚前好像没有那么多的冲突，可是婚后呢其实有很多需要学习的地方，需要能够从他们的经验也带领我们一起来做一趟真爱之旅。欢迎你来到今天心灵分多金的单元。
现代就代表着疏离，都会就该充斥着八卦。在这都会丛林里，我希望为它加点真爱，加点色彩，加点自然，加点关怀。心灵分多金。
从确定要跟他开始交往之后，我就还是蛮谨慎的，因为之前可能有过那个失恋的经验这样子，所以这次我就比较谨慎这样。然后我还记得那个时候我还送他一卷那个李哥和冯姐的那个录音带，叫《爱的路上你和我》，就送给他听。那不晓得他听的感觉是什么了。
他给我录音带是我们决定要交往的第二天晚上，我们就约出来说，诶，这个给你听。我一拿到那个录音带，我想爱的路上你和我，我就觉得很高兴这样。然后我回去听了之后，我发现里面就讲到一段啊，通常我们男女生会牵手， 大家是朋友的时候，现在一般是普遍大家都是觉得牵手没有什么关系啊，我跟他不是男朋友女朋友，我还是可以跟他牵手啊。但是在里面录音带里面讲清楚是，牵手它是一个托付的动作，如果你决定将你一生托付给他的时候，你才可以跟这个男生牵手，而不是很随便就可以搂着他抱着他亲着他这样子。所以我觉得这对我来说很重要，所以我们好像是交往大概一个月左右，我才把手给他，对啊，才让他牵我的手，因为我觉得对啊，那是个托付，一个交付，我怎么知道我跟你交往然后真正决定把自己交给你的时候，你会不会像我想的那样子，对啊，所以那一个月老实说我们俩都还蛮硬的吧。
我听完这一卷录音带之后，我就一直不敢牵他的手，因为我觉得对我来讲是一个责任，对啊，我好像不能够像以前还不认识主的时候可能有交男女朋友的那样的这个经验，那可能很快就牵手了，那样这个牵手对我来说可能不是一个有特别什么样的意义，但是这一次我觉得不一样，因为可能这个女生她就会认为她是把她托付给我这个人这样子。
然后就是在我们交往这一段过程当中啊，我们有得到很多人的祝福，我们有各自的教会嘛，那我跟我教会的人比较不熟悉，因为我是假日才回去，但是我们就会得到他忠心他教会的朋友的祝福，牧师的祝福，他觉得这两个人在一起很好，大家都觉得很好这样子，那我同学也觉得很好，然后我的辅导也觉得很好，好像没有一个人反对我们两个交往，反而是很祝福我们两个，然后希望我们两个能够走得很长久这样子，那我就觉得很高兴啊。那我就想到我辅导那时候跟我讲说，对啊，上帝要两个人交往的时候他旁边是充满祝福的，对啊，那才是确定，那是一个确据这样，这是其中一个确据，所以我就更确定说我很感谢上帝，然后让我遇到忠心，然后没有让我随便遇到任何一个男生这样。
所以在交往过程当中啊，老实说是没有什么太多的那个争吵了，因为可能我觉得我们自己的个性都是比较好像不那么喜欢冲突，结婚后这冲突就很大。
婚姻是把两个陌生人放在一个家里面，所以两个人相同有不同的家庭背景，我的家庭背景可能是中规中矩的，对，我举例好了，通常一个水杯放桌上那就算了，我会觉得喝完水怎么杯子还在桌上，应该拿到水槽里面洗干净然后放到他原来要放的地方，可是中心不是啊，一个杯子放书桌上，一个杯子放在那个茶几上，另外的杯子可能放在卧室里面，我会疯掉，单单这件事情就让我在结婚的第一个礼拜我睡沙发，我很生气，我觉得这完全不能够沟通，然后为什么就完全不能够听我所讲，
对，然后我就开始觉得这个女生好像很固执，然后有一些事情她就是很坚持她一定要那样去做，然后我们可以讨论的空间好像比较没有，就会有一些冲突在这边。后来我是请佳琪她到网络书上去看那个学员传道会，他们也没有办那个婚姻的课程，因为之前在我还不认识他的时候其实教会就有一些弟兄姐妹他们建议我可以去参加这样子的一个婚姻的研习班，那我听了之后就请佳琪上去查，然后他查到了就帮我们报名一起去参加这样子。对，
我觉得婚就是家庭婚姻的研习班它算是一个婚前辅导吧，对我自己来说我会觉得上了这样课程之后啊，可能我们在那个上的当中只是觉得啊这都是理论嘛，对啊，然后别人发生的事情可能应该不会发生在我和中心身上，我们两个都处得这么好，交往将认识两年多也没有吵过架，然后也没有大小声，也没有互不见面，这样每次见面都很和气啊，然后这种婚姻以后会在婚姻上面遇到问题怎么可能会发生在我们两个婚姻上，我们应该是很被祝福的，然后很快乐。
对，那时候去上这个课程的时候，其实一方面是有多一点时间可以跟他相处在一起，那时候我自己的心态是这样子，那另外一方面就是想了解一下基督徒的婚姻跟一般人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那上完了这样子一个课程之后就觉得说，也是刚刚跟佳琪讲这样一样，就是觉得好像这些冲突或者这些问题好像对我们来说不大可能会发生， 那我们去上，就上完就好像摆在那边。我记得第一次去他们家的时候，因为那时候我还没有车子，然后我就骑摩托车，然后他家住大园机场附近，然后骑摩托车载他回去这样子。因为他们家是做那个小吃的，然后来来往往的人很多，然后整个家庭的背景跟我是不大一样。那我第一次对他们家的印象是觉得这个女生啊，她在回到家之后跟父母还有兄弟姐妹的相处是很好的。我觉得就是对一个男生来说，我也会希望这个女生她以后对我的家人是也有爱和关心这样子，所以我看到这一点我就觉得很放心。
第一次她到我们家的时候，我还记得她是骑车嘛，然后戴着全罩式安全帽。那我们家是开面店啊，所以我们家的那个摊子是在外面。我妈第一眼就看到这个男生，然后他安全帽还没脱下来，只是那个挡风那个板子拉起来而已，然后我妈就吓一跳。后来因为我先下车，我妈就把我拉到后面厨房，她就问我一句：佳琪哦，你那吹几个颜面伤残的瞪眼啊，那好会羞嘎呢。我说没有啊，你还没看到他，你怎么这样觉得？她说不会，那来明哪里不平这样子，那里凹凹凸凸的。我说你是调剂啦哦。然后我妈想说，你确定要跟这个人交往吗？她觉得她的外貌不是这么的英俊这样，然后是有点不好看的。因为我们的家庭背景是家里面人都会很多，我们家开店就人都会很多，然后爸妈一定会在家里面，兄弟姐妹放假也一定在家里面。然后中心那家不是，他们家是那种一般的小家庭，对啊，爸妈已经退休，所以会各自安排活动。所以当我越知道他家人的时候，我觉得跟他现在家人的相处并没有什么问题，就都很好。只是很不能够适应是啊，怎么回到家是空荡荡的一个家，这样爸爸不在家，妈妈不在家，妹妹不在家，这样就觉得想要多跟爸妈相处上好像也没有这么多的机会跟时间。对啊，我觉得这是最大需要去调整的。因为我已经很习惯那种家里面是很热闹的，对啊，然后他爸妈人都很好，就是对女生特别好。
可能是因为我爸是军人的关系啊，那他觉得说男生本来就是要吃苦啊，那也不需要给你太多太好的这些供应这样子。对，那所以我觉得啊，可能他就对女孩子就会比较好一点。所以佳琪到我们家的时候
很
他们也都很客气。对，然后我觉得啦，好像没有什么太难相处的状况。
对啊，
exception.
进入21世纪，宽频加大了网络讯息的传输，却无法加深人们心灵的合一。基因改变了生物生长的过程，却无法复制一个美满的家庭。在这摩登都会中，仍然有千百颗心在寻找一份真爱。摩登都会情。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欢迎您再次来到都会男女的节目当中，我是文浩玲。在今天空中所为您进行的单元是摩登都会情，也希望您能够在都会当中寻找到一份真爱。在空中雅玲再次为您邀请到了是我们中国新闻传道会的会长李查李哥和朋友们分享。李哥您好。
大家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嗯，李哥，我们在今天的空中啊，其实听到了一对非常可爱的夫妻啊，钟欣跟佳琪在一开始的心灵分多金工所做的分享，我觉得非常的可爱，是我觉得他们很真实，所以他们会争吵，好，虽然在这个婚前没有太多的争吵和婚后来争吵，可是他们还是有颗很愿意学习的心啊。所以我想其实在刚刚有一些的他们所分享的内容，想请李哥来做一点点的回应啊，因为他们一开始有说到他们听了一卷的 CD 啊，讲到说爱的路上你和我，所以他们对于牵手这样的一件事情其实是觉得非常的慎重的。那所以我想这个价值观跟现在一般的这个价值观是很不一样，所以对钟欣来讲，他其实就蛮想去看一看到底基督徒的婚姻是什么，所以到底基督徒的婚姻跟非基督徒的婚姻有什么样的差别，甚至在网站当中啊，都会拿你的留言板，也有个朋友就留言说他觉得很好奇啊，因为他不是一个基督徒，可是他总觉得为什么基督徒这么去强调信仰的这个观念呢？我想也请李哥来做个回应。
好，基督徒和一般人的信仰不一样，就在于这个基督徒的婚姻当中有神呢，所以这个观点不一样。一般人的婚姻呢，就是因为他们如果没有一个基督徒的信仰呢，他们就按照父母他们怎样相处，他们就怎样相处，一样画葫芦这样的。或者世人怎么样营造他们的婚姻，他们就怎样营造他们的婚姻。世人对配偶的看法态度怎么样啊，他们就怎样对待他们的配偶这样的。或者以后对子女也是一样的。所以整个充满了一个世俗的价值观在里面。这种世俗的价值观或者经营婚姻的方法、原则、态度呢，很多都是负面的、不健康的。譬如说这我就听说过，就是有人警告说，如果你的娶了你的太太你就不能可以让你的老婆这个超越过你这样子一定要把她踩到脚底下，不然你就不能够掌控她这样子。那另外有一些妇女她结婚了，女性结婚，她说你一定要这个控制她的这个腰带，控制她的胃，你这个能够控制她这样的。还有呢，你一定要存私房钱啊，这个就算以后离了婚，你至少还有钱，人不见得还有钱这样的。所以这些就是还没结婚就想离婚的事情了。所以这种就是很世俗的这种观念在营造婚姻，当然有少数一些好的正面的健康，但是毕竟目前来讲是少数这样子哈。如果是多数了，今天台湾的离婚率不会那么高啊，婚姻的状况不会那么有问题这样的。那这个是一般在谈恋爱的时候他们不会事先想到这么严重的问题，他们讲的我们就是天生的一对没有问题只要结婚就没有问题这样的。其实结婚以后很多的问题是他们心理上没有准备好的。另外呢，就是人容易用原生家庭的这种婚姻的模式来经营他自己的婚姻，所以这些都是充满着负面伤害没有好的榜样在里面的这样。那对于基督徒来讲说，为什么老是要麻烦人家，要干扰别人，让人劝人家信耶稣这样的。那其实呢，这是我们俗话说好东西要跟好朋友分享然后很多基督徒他们经验到那种人生里面经验那种喜乐那种平安不是这个世界给我们的，不是这个世界的物质的价值观点给我们的这种平安喜乐。所以呢，他也很盼望他的朋友他的甚至异性的朋友能够经验到这种平安喜乐这是第一方面。第二方面呢，两个人如果有共同的信仰的，也最容易沟通。所以我们最近讲沟通，如果没有一个共同的基础或者没有共识的话， 啊，有说有沟没有通，两个人讲的是鸡同鸭讲这样的，因为价值观不一样，没有一个共同的基础这样的，所以如果有共同的信仰，那么就在沟通上面就建立在一个共同的基础上面，就很容易建立这个沟通的一个管道啊，能够沟得通这样的情况啊。第三方面呢，就是婚姻是上帝所设立的，所以他就是最原始的工程师，就是那个大师傅这样的。那么他有预备有蓝图啊，预备有材料啊，还有预备供能源这方面的给愿意进入婚姻里面的这个青年男女这样的。那所以呢，如果共同信仰，那么认识这位神哈、啊，那么双方就有一个共同的认识的基础，也有那个共同的原则来营造这个婚姻，那么就会经历到上帝祝福那种合一的关系，因为神婚姻是上帝所设立的，那他希望这个夫妻呢，不但能够离开父母呢，能够与配偶合一，这种没有分别这种关系里面，所以呢，透过认识上帝呢，就认识神，认识耶稣基督，跟神建立个人的关系，可以明白神对婚姻的原则，还有这个蓝图。还有可以支取他给我们的能力这样的，所以在婚姻当中所遇到一些疑难杂症哈、啊，透过从上帝的原则来处理的时候，很多地方就可以迎刃而解，不单单是迎刃而解解决问题，而且是有上帝的祝福在里面。所以基督徒婚姻是不一样的，不是在只是一个空洞的宗教信仰而已，而且是知道怎么去营造这样的。记得在读者文摘，布鲁斯威利他曾经说过，他说在他离婚以后，人家访问他，就是其实他太太是很漂亮的明星啊，但是他们都曾经相爱过啊。
是
啊，对，人家问他说，这个婚姻是不是只是找到你的真爱就够了？
布
鲁斯威利说，其实婚姻就像这个一抹这个花圃一样的。不只是你把花种上去，种上漂亮的花之外，你还要去除草，你要去抓虫子，你要去施肥，去浇灌，然后好好的保护它，就是你要去耕耘的。你如果没有耕耘，再好的话，其实就凋谢了这样子。那所以呢，他说婚姻不是那种自然而然的，婚姻是需要去你去经营的，就像你去经营这个花圃花园一样的，那让它能够开更多美丽的花这样的。所以呢，这个其实他是过来人，他知道，我相信他从错误当中来学习到这样的一个真理，就是要营造。那么从这个营造的方式方法心态，那么只有从神的原则圣经的这个里面可以提到这种充分的资讯，正确的方法来营造，从上帝那边来。而且何况呢，我们不只是知道怎么营造，那我们透过上帝所给我们的能力，让我们可以营造，有那个能力去营造而已，而不只是知道而已，所以这方面之所以就会有非常的不同。
嗯哼，所以我想在我们现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如果我们看看行程表，也许我们是花了很多的时间再去营造不管我们的事业、我们的课业，或者说很多事，可是我们可能很少花时间来经营我们的家庭其实我们可以看看我们的那个比重性是不是真的花时间。那另外一点，我们刚刚其实就听到这个中心跟佳琪他们有说到，其实他们在上婚姻辅导课之前觉得那都是别人才会有的问题我们俩这么好，一定不会发生在我们的身上。我想这也是我们每一个人好像在面对说自己的这一段感情或者婚姻的时候，都会觉得说应该是没问题，可是后来就发现问题其实是真的蛮多的。所以我想那个心情是很不一样的
对，是的，我曾经说过，这个在谈恋爱的这种男女里面呢，他们在交往的那段时间里面，他们都彼此经过加工处理的，就是经过包装、经过化妆、经过伪装的，不是刻意的，是很自然的，潜意识里面的这样的那么当然，因为见到朋友，对方是朋友嘛，来者是客啊，所以一定要有礼貌这样的。那结了婚以后，大家这个包装打开了，化妆洗掉了，这个伪装拿掉了，两个人都赤裸裸的彼此面对面，那之后才真正浮现那个自我来的那一面出来的哈，比如说这个杯子放在哪个地方，这个对中心来讲这是很平常的事情嘛，杯子要有地方放就好了嘛这个无所谓放哪里啊，对不对？那这种是一种生活习惯，他对另外一个人，他另外一种生活习惯，杯子就在放在杯子的地方
是
这个是不懂。比如我们家有的会，我倒了水，倒了牛奶饮料之类的，我一定把它喝完这杯子就拿到厨房去，这也是我的习惯。但我们家的习惯呢就不一样，有些人就是 我常常会发现这个杯子还剩下一口饮料在上面这样的，甚至有些还有一口饮料放在冰箱里面。我说干嘛不把它喝完，这一口而已嘛。但是就是有人说我喝不下啦，就放冰箱。结果冰箱里面堆好多杯子，都是一口饮料，一口牛奶在那边这样的。啊，这种是习惯不一样。那这种习惯不一样，如果我们仍然用那种自我的心态去看这件事情的时候，自我为中心的时候，就会凸显出来，就产生冲突了。就是说你干嘛这样做，你为什么做，你明明跟我过不去吧，你知道我是老妈子吗，我会去收拾你的善后吗、这样子。但是对他来讲，他不是要他收拾善后，他的习惯就是这样，如果你不收他可能堆太多了以后他可能自己也会收这样的，不过只不是现场马上收就是了。
嗯哼，是。
所以如果有这种是不一样，但是呢在婚前如果没有这种认识，这种接纳的这种从上帝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来接纳对方的时候，不一样就会产生冲突。
嗯，是，所以我想其实进入到婚姻当中啊，真的是非常写实的一面哈。但是我想我们也相对之下就是来学习沟通。其实我们今天在空中同样要和听众朋友一起分享是由约书亚·哈里斯他所著作的这个《当男孩遇见女孩》啊。我其实觉得在这个沟通的这个章节里面，我很喜欢他说的一句话啊，他说其实当两个人要进入到一个合一的婚姻里面，他其实很强调那个沟通。他说你不可能去爱一个你不了解的人，如果你不是真正的了解，你就不可能真正的被爱。如果要真正了解一个人，而且是被对方所了解的话，唯一的办法就是要沟通，要敞开，要诚实，然后要谦卑的来沟通啊。所以我想其实在这样的一个都会里面，每一个人都在寻找真爱，可是我们却常常忘了是让对方去了解自己，我们也努力的去了解对方。我想在今天空中，可不可以请李哥再和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在沟通的原则当中还有哪一些是值得我们来共同学习的。
好的，沟通可以带来了解，但是沟通和了解基本上都是一个动态的，是一连串的继续不断的一个动作。
嗯哼，
而不是说哎，我先跟你沟通了，怎么你还不了解我。
是，
很多夫妇就是因为这样在沟通当中吵起来哈，然后在吵架当中才了解，哦，原来他不喜欢这样的，然后下次又吵起来，哦，原来他不喜欢那样这样子。所以其实在沟通和了解都是一个过程，不是说哎，你已经那么了解我了，你怎么还跟我犯冲哈。那其实常常上帝允许这些冲突让我们更了解对方，这基本上面沟通和了解都是一个过程，也是一个连续不断的一直到安息吧。就这样。所以如果我们结婚已经20多年了，你去问我太太，我这边说哎，你了解你现在多少，她可能说哦，我还在了解当中。
是，
不是她不会说不了解，但是她说还在了解当中。昨天晚上在我们参加唐总统布道会完结束，因为我负责陪谈的，还剩下一些陪谈的资料材料圣经这样的，那我还是要负责把它善后啊，所以我就请我太太先回家去把车子开过来这样的。开过来我都告诉他怎么路线怎么走这样的啊，那我给他一个对讲机，就是到时候可以联络这样。结果呢，这个在联络的时候，就是散会了，陪谈也结束了，哎呦，整理东西都差不多了，怎么还没看到人影。好，透过对讲，他已经在舞台后面了。我知道你你就前进左转右转就可以到我们那个地方了。可是后来一个就是，可是呢，过一段时间他还是没有来这样的。后来我在打电话，我在对他说他碰到一个栅栏的门不能来。可是我心里想，他已经进到里面了，怎么还碰到一个门的一个栅栏不能出来这样的？啊，我说我不是跟你讲过了，从哪一个门进来吗？这样的哈。刚好旁边有做一个朋友这样的，他的朋友就跟冯女士说：“哇，你这人好急啊，这样子哈。”
嗯，
就带我语气大概有点，觉得他莫名其妙，为什么开出来开出去这样的哈。
嗯，
我不是跟他讲的好好的吗？哇，那么，可是他昨天就是后来终于折腾了一下子，又终于开进来了。那么开进来以后呢，他就跟我说：“哎，他的朋友就说你好急啊，这样子。”那他就说。那其实我不觉得是急了一点，但是我觉得很自然的。那这就是了解啊。如果不了解他，可能说你急什么，我开车你还干嘛口气那么不好啊。
嗯哼，
因为我在急的时候口气就会不好这样子。我说哎，怎么开那么久还开不到这样子。
嗯哼，
啊，那这是一般夫妻常常会有的情况。但是因为他了解了，他就说那什么，就是他不觉得是怎么一回事这样子。另外呢，还有这次就觉得被一位朋友看到，他就转述给我们听了。 因为我是负责陪谈，所以通常在会前都有陪谈的提示，那我会把陪谈人集合在一个地方，然后会跟他们提示怎么陪谈，怎么成流程，这样怎么结束这样的，然后完了会一起祷告，然后再进入现场这样的。那么我讲完了以后，这个讲完，那因为我太太就她也到现场帮助我，就是做陪谈员的报道这样的。那我是这种提示，我们分工这样做。那么我没有看到她，但是事后一个朋友看到她说：“哦，冯姐看到你在那边做提示，她还给你拍手鼓掌这样的，好专注看着你这样子。”
嗯哼，
因为我心里想说。啊，这是我太太的作风，她的特殊的一个，就是我讲话，她一定会专注的看着我这样子。
嗯，
那这个就是她某些部分，她对我的了解，她欣赏我这样子。那当然，她挑剔我是有可以的，她怎么，哎，你讲那么声音怎么那么小声？那你怎么讲的这么简单？你怎么漏掉这个漏掉那个没有讲，也是可以的。可是他选择在那边鼓掌这样子，结果被那个朋友看到，他就很感动，他说：“哦，冯姐，啊，真是了不起这样子。”这个先生讲啊，他会在旁边鼓掌，啊，其实后来我太太跟我讲，他说其实他不是鼓，不只是鼓掌，我太太鼓掌那些陪谈员的，那么冷的天气，他们下班，他们赶过来。啊，他们要参加陪谈啊，有些人可能甚至没有吃饭，他就很受感动，所以呢，为那些人鼓掌这样。
嗯，
但是我在想，这是一个场景啊，就是让我们看到说，其实我们夫妻是同心的，是了解，因为他对我的接纳，对我了解我。很多时候夫妻不能够同行啊，不能够一起同事这样的，那就是因为不了解彼此的特点。嗯，那这种不了解这个特点里面，就缺乏沟通所造成的。所以一个良好的沟通呢，可以促进彼此了解，而能够更带进那种接纳和欣赏的这样的一个情境，那让夫妻能够更合一，可以彼此同行，可以彼此同事，甚至可以彼此同乐这样的情况。
嗯哼，所以我想其实沟通是很重要，去让两个人彼此之间认识哈，或者是说能够更了解对方。只是有很多的时候我们在那个沟通的过程没有选择对的方式，可能就变成伤害对方，挑剔对方，而不是真正的沟通啊。我们先休息一下，回到节目当中，我们再请到中国学员传道会的会长李长安李哥和我们来谈一谈如何做到一个真正的沟通，能够促进两个人更多的认识。
Like what makes you laugh?
欢迎您再次回到都会男女的节目当中，现在的时间是下午的3:42。在今天的节目里面，我们再一次在摩登的都会里面来寻找一份真爱。而在空中，杨林也再一次为您邀请到了中国学员传道会的会长李长李哥和朋友们一起来分享。我想李哥，我们会在刚刚的分享当中发现呢，有时候我们心情一急躁啊，其实就很容易就会说出去伤害到对方的话。这是我昨天呢、真是也很深刻的和家人在沟通的时候就发现。见到了，就像我们该生活里面如何能够有个好的沟通，我想请李哥来做个分享。
我想在谈到沟通，他很多人比较着重在方法或者技巧上。我记得一对夫妇跟我们说，他上我们的婚姻班的课程，他说：“哎呀，改变他们很大。”我们说：“为什么呢？”他说：“以前也上过，不过以前呢都着重在夫妻沟通这样的，可是没想到我们夫妻越沟通啊越尖锐，越沟通大家越不是滋味这样的，就不知道怎么办这样的。”
嗯，
他说：“可是听你们讲，你们也讲沟通，你们也还要讲其他的课程，但是所羡慕所看到就是你们的榜样，你们生命跟别人不一样这样的啊，你们夫妻在一起讲话就是，我们也会讲我们冲突的地方，我们也讲我们犯的错误，也会讲我们失败的地方，甚至也会讲到我们挫折沮丧的。”但他们说就是看到生命感动人，看到生命不一样这样的、
嗯、
所以即使今天在沟通上面，我们也是觉得说，哎，来我跟你沟通一下，其实是我要跟你算账哈，或者说我们要沟通的清楚，意思就是说你怎么不听我的话这样的哈。那么即使那个动机是很重要的，什么样的动机呢？就是要确定我们的里面的动机是神所喜欢的，而且是要表达我的爱，或者我愿意服侍，或者我因为是勉励使他得到益处，这样的一个动机，而不是说，哎，我们好吧，让我们来一较长短了，或者说，好，你给我让我给你颜色看看啊，
谁输谁赢，
对，要不然你不知道我的厉害这样子啊，或者要掌控一切，能够一切都在掌控当中这样的，那这样的话，往往不是沟通，常常是一种可能是想沟通，但是其实一种对立这样的。一位太太，她请求辅导，那么说她甚至忽然消失不见了，来找辅导，那辅导说：“这先生怎么不见？”她说：“不知道啊，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不见呢、啊？”啊，那么这个辅导就问她说：“那你在她不见之前，你有对她说过什么话吗？”她说：“哦，这才想起来了。”她说：“哦，她老是盯着电视荧幕啊，就跟她说，我只是说那句话，说我说你怎么好吃懒做啊，这个怎么不求长进？”她说：“我只是说这样的话而已呀、啊。”
嗯哼，
像他就不见了这样的啊。那在这我们看到两个沟通的这种错误的动机，一个就是说我给你点颜色看，提醒你，鼓励你上进一点这样的。他说，但是用的是负面的话。那另外一方呢，他说，好，你既然这样说我，那我就让你着急一下吧，把自己给消失一下这样的。那急着这个太太就他就到处打电话打，可是。不知道到哪去啊，到底要不要报警呢，也很为难这样的。所以这种就是也是一种错误的沟通的模式，用消极方式来表达这样的。那这里面所潜在的动机就是一个是看不惯，另外一个是说，啊，你既然看不惯我，那我就让你伤心一下。
是，我就让你看不到好了。是，
不只是看不到，而且说，让我消失，那看你可好吧，看你的感受怎么样这样。
是，
那这种就是一种动机的问题这样的。其实我太太她在这方面，她就比较，就我觉得她做得很棒的地方就是，有时候我也难免看一些专题报道的电视节目这样的，那我看，她在看我看的时候，她有想要做一些事情，或者她也不想我让我看，花时间在那个上面这样的，但是呢她就凑过来，她说，哦，哈林，哎，这个节目怎么会那么吸引你啊？我倒想看看呢，这样的，啊，当然，我觉得这个没什么威胁我啊，所以我这样看的这样子。那么他就靠住我，他就真的说：“啊，你啊，有事情需要你帮忙，好不好？”这样子。
嗯哼。
哎，我就想说，哇，他说有这个这么好的话哈。当然我就把电视关掉，说有什么要帮忙？没有问题啊，马上做，马上服务再来这样子。
是。
啊，所以他就觉得说我干，这是我的手法很利落，很干脆，说他就。他说我就做这样的，那其实这是正面的。他沟通表达他们，他没有意思就是要看不惯我，或者是让我生气刺我这一下这样的。那他有需要，他也正面的表达的，所以那个动机很重要。也是我睡觉之前呢，我太太 问我一些尖锐的一些比较敏感的问题这样的，那我都回答这样。就说比如说他哦，他在越来越老了，这个身材越来越不好看了，越来越不漂亮啊，你还爱我吗这样子。我说你哪里有变，你根本就没有变啊，你就是一样啊，跟像十八岁一样这样的。然后他说哦，你就是这么了不起，就是你就是不会说伤害我的话这样子。但其实我觉得再怎么变，如果你有爱的话，还是情人眼中出西施嘛，还是很好看这样子。
是，
所以而且他所讲的他只是一个感觉而已，并不是事实，他的感受，他觉得今天很不漂亮，就是觉得这样的，并不是一个事实这样的，别人看他还是很漂亮这样子。所以我站在一个客观的立场跟他讲一个事实这样子，所以他就觉得说不会，我觉得我不会伤害他，所以觉得说跟我在一起真好这样子。那这个就是我们需要抄的一个正确的东西，需要造就人。圣经里面提到说哈，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谁是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所以我们要学习造就人的好话，这是夫妻之间需要的。其实我这样的一个我个人学习的是从我太太那边学的比较多，她很容易鼓励别人，很容易称赞别人，很容易赞美人。那我发现有些很别扭的人，然后一经过她赞美，整个人就改变了这样子，
就开了，
包括小孩子在里面这样子，我就发现他就可以跟他对话谈话这样子。所以今天我们要抓住贝尔的心，能够真的能保持那个沟通的管道是畅通的，你一定要有这个因素在里面，才能够这个沟通的管道打开啊，好像是一个管道，一个好像一个房间，这个在我们住旅馆的时候，它那种两间连在一起的，中间有门通的。
是，
但各位有没有发现那个门都是两道门，就这边可以开，但是你不能从这边开那边的门，那边也要开才会通这样子。那所以每一个人的门这样子哈，当我们负责开我们这边门的时候，对方很容易就把他的门也打开了。那如果我们门关得紧紧的时候，对方门打开也没有用。所以在这讲的沟通是互动的，但是有一方面是正面的，把门打开的时候呢，对方就很容易一开就看到你这个通了这样。所以这是我们需要来营造的这个部分，正确的动机啊，培养正确的动机来沟通。那么让这种正确的动机呢，就来自神这一方面的，就是我们了解说，我也是要造就他，我要表达我里面的爱。所以在我们在表达了意见看法的时候，我们先 check 一下我是不是真的里面有爱，还是愤怒，还是要埋怨这样的。如果你在很愤怒埋怨之下呢，你要跟他沟通，我觉得最好这可能是沟不通的一个结果。暂缓一下，重新包装，重新安装你里面的程式，把那些病毒都把它删除了，让基督爱充满，然后再来表达，我想这是会造就人的。
是，我想真的是我们常常在沟通的时候，我们的动机其实是希望好好的修理对方一顿其实并不是真的是出发点是爱，是希望两个人更合一。所以我想的，在您的生活当中，您会不会也期待是有一个人，不管你说了什么，或者是说你做了一些什么事情，他总是用爱来接纳你。如果你也期待这样的寻找到一份真爱，其实相对之下，我们也需要去提供一个地方，是让对方也能够非常舒服的跟我们来沟通，是因为他也能够从当中去看到了一颗心，是爱和接纳的心。我们在天空中也再一次为您邀请到了中国学员传道会的会长李长安李哥，和朋友们在空中一起来分享。我们还有一点点的时间，不晓得在您的生活当中，在沟通的这个层面里面，你会不会也碰到一些让您伤脑筋的议题呢？欢迎您可以打我们的现场扣印专线23691041 23691042，或者我们也可以共同的来回想一下，在过去的沟通模式当中，有没有一些错误的模式其实在今天听完之后，你也觉得或许我也可以有个成长的空间。也欢迎你打23691041 23691042，跟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李长安李哥还有雅玲一起来分享。在空中呢，有好朋友一起加入在我们的分享当中，我们一起来接听。喂，智慧男女，你好。
好，
你好。
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是，
就是当我们夫妇在不是争吵哈，就是对有一件议题很不满意对方的态度的时候，可是当下又非常生气， 我想如果我当下回答他的时候大概会吵起来，所以我就不讲。可是过了一天或者到晚上我再讲的时候，他就说你为什么还含怒到日落，你为什么到现在还在想那件事情，他早就忘记。可是不是说当下如果你没有办法心平气和的讲，然后你就过了一天或者晚上再讲会比较好。可是我的先生却他就觉得说你为什么还怒到日落，所以我不晓得怎么拿捏，可以请教李哥吗？
让你感觉很伤害很无辜啊，我是好意，就还被对方又觉得好像是伤害了，我该怎么称呼您呢？
冯姐妹
啊，冯姐妹，好，谢谢你哦，好，拜拜。我想李哥这真的啊，我们好像打开了那道门，可是却被对方甩门了，我想那种感觉真的很不好受，该怎么办呢？
这时候是需要祷告，是让你给你智慧这样。我想第一个就是可能我们需要做预防的工作，是平常这个沟通的管道是不是正面的，是不是态度是好的啊，常常一些事件会引起导火线，所以那个平常的关系就要营建的好，那么才容易避免这样的情况。那万一有这样这个情况沟不通的时候呢，一般男性呢就是他不讲就算了这样子，那所以呢你也不用再提这样子，等他提你再来提，可能他这样就不会趁机羞你说你怎么还怒到日落了，可是他神经还蛮少的。所以可能对男性来讲，他不提你就不要再去提他这样子啊。他说提说，哎，你怎么不提呢？那这时候说，好，那我们从哪一个角度来切入，或者我们怎么样来谈这个问题会是比较好？你认为用什么样方式比较好？这样子，也不要避免像他就说，哎，你怎么还记得昨天的事情？也不要用这样的话来回答他这样子。就是好，那我们从哪个观点或者哪一个地方来谈起这样的，你认为咱们谈的方式比较坐下来谈，还是要找路谈，或者出去一面散步一面谈，或者是喝个咖啡谈这样的。因为有时候要谈到那样场合地方不对啊，都是会不是很好的，所以说也要营造那个气氛这样子。比如好，那我们就坐下来谈，我去泡一杯咖啡好了这样的，冲一杯咖啡这样的或者谢谢你愿意提出来谈啊，可以这样也许我们会更成长。你用正面的表示感激的方式，如果他提出来的话，
那如果他没有提出来的话，就
为他祷告，就透过祷告来让上帝来做工这样子。
所以我不想说像是有冲突的时候，在那一点其实我们有时候也很怕口说急了去说了不好听的话啊。所以在那个点上，如果是采取像刚刚这个冯芳姐她所说的，也许我们就是暂不沟通，这是不是一个好的方式呢？
暂不沟通不是不表示并不表示说不沟通，而是这种敷衍的沟通啊，这是你对他态度比较恶劣，那个很重要。只是话语上面没有讲，但是你仍然给他宵夜啦，你仍然给他好看，给他好吃的东西啦，你招待他像贵宾一样啊，那这他可以看得出来，他刚才所做的事情，可是你一点态度都没有转变，那这会感化，可以。打通两个人的沟通，那就是开门的 key 钥匙这样子。我不是用脚把它踹开，然后好，我们来沟通一下这样子。你这个门这么厚，我就是要把你撞开。我想这个有时候用蛮力不能够解决问题，有时候你是要那个关键的方式，那个关键的方式就是把炭火堆在他头上这样子，把他去赞美他，他去称赞他这样子，或者这个他不应该得的你还是给他得的招待服务这样子。
是，所以我想沟通可能就不单只是用口，其实有时候我们的行为也在沟通啊。所以我们虽然我们的口不需要说出伤害对方的话，那我们的言语应该说我们的行为还是去表达那种对对方的关心或什么，有时候很难做
肢体语言，
肢体语言
对，
那我想对方可能就能够感受到了，不见得一定要说的那么明白了。
常常我们觉得是沟通就是在话语上面的，但是有时候你表达态度上面表达正确的时候，反而就容易正面的在话语上面来表达这样子。所以讲话不是唯一的
的方式。是，所以我们在今天的空中也一起来学习一个好的动机 除非我们是在一个爱的原则之下，我们是真的希望爱对方，我们才开始有这个沟通的一个想法。如果我们在气头上的话，我想我们很多的话就有待商榷了。希望我们刚刚所做的分享对于芳华姐您刚所提的有帮助哦。今天非常谢谢李长安李哥在我们节目当中。现在线上还有一位听众朋友，因为我们现在只剩下倒数30秒了，可能没有办法接听您的电话，好不好？请您打我们的现在行政电话23699050，23699050。我想我们再和这个李哥再看可不可以跟您联络上，好吗？我们今天的节目在这里告一个段落，谢谢李哥来到节目里面，谢谢您，
谢谢
你。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在空中再会喽，拜拜。
You always know that part of me 依旧真